以利亚就在软弱中间显出来，也许别一讲以利亚就逃了。那女人的力量很大你知道吗，她想想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死，她就跑了。哇，好厉害，也许别一句话就一边的跑一边跑。我告诉你为什么她不马上派人去找她，要告诉她明天的起色的也许别自己自卑感，她知道不能胜，所以就告诉她你快快给我滚蛋，免得你麻烦我麻烦，我们就不必斗下去了。你存在你的，我存在我的，水火不相干。你不要再侵犯第二步，因为我还有面子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要他给你弄到没有面皮的。但是我也许别是大权在握的，请你走吧，免得我们以后很难。其实也许别不敢杀他了，如果敢杀他，为什么给他24小时逃命的机会？你看到了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在威胁的中间我们就软了，我们有困难我们就软了，我们在加密上多么勇敢，在女人面前多么软弱。我现在没有意思侮辱任何一个女人，我这里的女人是单数的，就是耶稣。我们怎么在一个有权势的女人上变成这么软弱？其实你严格的说起来，以利亚不是这个时候才软弱，他只敢杀450个巴利先知，而不敢碰亚斯他鲁的400个先知的时候，已经证明他有一个暗暗的计算，政治的权柄怎么会影响他？他就敢做一些他范围没敢，不敢做在他范围控制的，这是传道的力量。看样子可能下一届民进党得胜，所以就对国民党讲大声一点不要紧。因为快要换主人了，看样子可能下一届还是国民党得胜，现在对民进党就不大敢赞成。你里面有一种政治性的暗暗的算，你知道吗？虽然你是神的仆人，你没有逃脱限制，生活中间许多许多暗中勾心斗角的事情对你影响。今天我们许多做传道的人，为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家庭，常常就无意之中呢同政治有一些的妥协同挂。为什么巴利的先知杀亚是他的先知放掉的？因为国中名而为王的是亚哈，而真正掌权的是耶洗别，所以不能随便把次要事解决下一下，最重要能够下到也好，下不到也不要紧，但是不要先随便行事。亚哈是一个比耶洗别更笨的男人，而耶洗别早就比亚哈更厉害。你从整个历史的记载看见，耶洗别是恶毒心肠、下载万分、勇敢行事、诡计多端的一个心理学家。你是耶和华的仆人，我才不管你名气多大，我不管你威力多盛，我不管你勇敢多长，你把我的丈夫的心思杀死了，我要杀一个人。你对付那么多，你不能对付我。当女人想做坏事的时候，远远比男人更聪明。历史证明，杀的最凶的凶杀案，7个最凶最凶的是女人犯，不是男人。所以你看，女人是弱者，不是啊？当她要嫁给你的时候，弱者；当女人真的中魔鬼诡计、勇敢行事的时候，比强者更强。当然这种女人不在今天的聚会里。明天这个时候我上你的命了，一定要说糟了，最后的一个防线完了，我什么都敢做，就是怕最后这一招，这个最高的权威，这个女子幕后操纵，我就是盼望用外面的势力把全民看出神是道，神是最高的权柄，神是最高的宝座。但是我不过是一个人，我里面还有一些政治性的惧怕的软弱，现在真的发现了，真的找出来了。以利亚这伟大的先知，就在这一句话之下，心涌如蜡，就逃之夭夭，跑跑跑跑。 一定要有一个仆人就跟他跑，无论你走他就走，你跑他就跑，你停他就停。这个仆人很乖的，现在跟他跑跑跑跑跑跑了以后，跑到哪里去呢？他们那个少年人跟他出城，那么呢就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说你停在这里，在这里我再走，你不可以跟他。为什么呢？他有一个最隐秘的与神之间的关系，在阴暗面不准人知道，他要保守到，所以叫那个仆人停在那里。他再跑，跑一天的路程，跑那个罗藤树下要求死。为什么？这种场面怎么可以给人家知道？我这神学院的院长给学生知道，我自己原来这么软弱，那传出去那还了得？不行的。虽然我是大先知，但大先知有大恩赐、大机会、大勇敢，也有大软弱，才叫做大。所有大事叫做大人物，什么都大，对的，放大镜一看都出来了。但是这一方面不能给人家知道，主啊，我心里的深处，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要死了，我怕了。也许别听到消息，以利亚走了，去找他的房子，哎，原来空了，哈哈哈哈！原来圣灵充满的人不过如此，原来教会教会他不过如此，原来你们教会第一把教会在台上讲的很大声的。这个心理学家在笑神学家，我亲眼看见许多神学家是胆小如鼠的。七月份当印尼有一次暴乱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名单要杀传道人，100个传道人回教会要找他来杀，这100个里面前面的3个我的名字在里面，很多人紧张。那一天许多礼拜堂就没有做礼拜，那一天礼拜天早上很多礼拜堂关了门，很多人到教会里看见没有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军区发命令今天会有大暴乱，所以许多的礼拜堂就关门没做礼拜。他们打电话，唐牧师，我们呢要不要关？我说谁叫你关的？有军区势力就关。我说不，我们不用礼拜堂，我是用退伍军人大家租来的，我的礼拜堂还没建成功，所以我们用政府的大家不关，照样做的。下午另外一个打电话，唐牧师，你知道你的名字在里面吗？今天晚上可能你会死，可能你会被杀。我说早就预备了，从奉献那一天就预备死了，到现在还死不成，我很奇怪。另外一个人在打电话，唐牧师啊，太危险了，你很重要，整个教会需要，不但整个教会，整个加卡大的基督徒需要，整个时代的人需要，不但这里需要你，外国很多基督徒需要你，你不能随便掉以轻生的。所以呢，我建议你到大理馆去住一两天。我说住一两天，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如果到你家要害你的时候，他找不到人。我说不，我祷告了，感到不应该去，我还是住在我家。但是如果必要，我就跳到对面的墙，从后面逃走。我不会说来就死吧，如果能够走我就走，但是不必这样惧怕。那个时候另外一个神学的院长打电话来，我现在在旅馆了，你呢？我说你为什么到旅馆？为族的缘故，保护自己，以后可以多多做工。我说你真的重要到这个地步吗？他说没有重要，不过比较有智慧一点。你呢？我说我在家里。他说我的神学院呢已经空了，所有的女同学我叫他们全部搬到贵族的家里去住，免得发生如果有烧有乱或者抢劫和强奸的事情，这些你都没有办法保证。我的男学生呢，我的男学生本来要搬，后来我训练他们，叫他们在学校里面守夜。啊，你呢？我跑掉了。我说以后你要怎么样教这些学生？你回头上课的时候，他们用怎么样的身份看待你？他说：当然，神学生不会像我这样危险。但我如果回教徒要抄基督教，要杀基督徒，一定杀领袖，他们应该会了解。我说以后你的权威就减少。那天晚上很紧张的晚上没有事情，第二天我去讲道，很多教会关的，我们的教会人多得不得了， 因为有的人在附近的礼拜堂找不到礼拜，就跑到这里。人会惧怕，而惧怕常常是从无谓的挂虑产生出来。当惧怕走在正途的时候，是防卫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武器。但当惧怕在过分的时候，就变成魔鬼一个工具，损害我们的信心。以利亚在罗特树下求死，神听他的祷告。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几个伟大的人物的祷告上面，包括耶稣，以利亚求死，神不但不给他死，给他力量，给他吃补，然后吃了一餐跑四十天，我不知道什么补，我很盼望有那一餐。神不听他的祷告，保罗有次三次祷告，上帝说罢了，不必再求，我的人够了。耶稣祷告，若是许可叫这个杯离开我，上帝说我要你喝完它。这三个就有最大的代表性的先知，是有最大代表性的使徒，从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人的时候，都有过神不听祷告的记忆。而是不是他们的祷告不合神的旨意，所以神不听？不是，他们按照人性的需要祷告，没有不合神的旨意。我既然不能做比我的先祖更宏烈的功，我既然没有办法发展你的国度进到更大的地步，我或者做什么？你取我的命去吗？这个祷告的内容虽然不对，祷告的动机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啊，我求你，作为神的儿女，你把我身上的刺拿掉吧，我可以更好的侍奉你。没有错，没有违背神的旨意。若是洗一口，你叫这个杯离开我，耶稣的祷告也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但耶稣的祷告很特别，因为耶稣的祷告加上一句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在这里并不是表示圣子有与圣父相悖的意志，乃是告诉我们圣子有与圣父分别不同的个别意志。我是一个位格，你是一个位格，我有我的意思，你有你的意思，表示我们的意志里面有一个位格性的方向，有位格性的决定的主权。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表示什么？它还是要在两个不同意志中间产生合一的那个很美的界定。它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么如果没有违背上帝，为什么耶稣要求这个杯挪掉？这个杯挪开，这个杯到底是什么？这个杯是怕死吗？不是。如果这个杯是怕死，耶稣为什么来道成肉身？他来做人，就是他要借助死斩败长死前的魔鬼，长死前的就是魔鬼，所以他是特别来死，他不是怕死。如果他怕死，为什么他要面对耶路撒冷上去，在最后一次都进到圣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最后一次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稀奇，门徒稀奇，众人惧怕，但耶稣一直冲向前，这个是他不怕死的地方。那为什么求主把这个杯拿开？我不知道解经家有各样的思想来解释，但我个人看这个杯就是圣父与圣子在十字架上的隔绝。若是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耶稣不愿意有一颗父子之间的隔绝，他这个祷告这样求也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连这个求也不可能，上帝圣父许可他，因为这个隔绝也是在神的旨意。为什么耶稣求不隔绝，不违背神的旨意，而又说这个隔绝又是神的旨意？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神永恒的旨意就是合一，不是隔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不当有隔绝，那就是合一。 A community of the triune God， 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交通成为 the model and dynamic of all community life， 所以所有的人就是教会里面合一的可能的动力榜样。所以耶稣说，我不要你的隔绝，这个杯应当是父子之间的隔绝。他这样求完全没违背神，而父不答应他，因为这个隔绝是在为了大道永恒所有的旨意的成全所一定要经过的一个旨意，所以这个碗还是挑。所以这圣者在旧约的先知祷告神不听， 在新约的保罗祷告神不听，基督道成肉身祷告父神不听，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祷告是我们的权柄，但是成全是神的权柄，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上帝不听以利亚的祷告，你求死吗？不是，我不给你软弱一致死，我给你吃得更健康。天使啊，我的仆人撒利撒西祷告错了，你现在帮助他吗？以利亚宿睡的时候，天使来了，然后呢，扑他，叫他醒过来，给他东西吃，加给他力量。这个叫做培训会，培训班分心会，分心吧起来，吃东西吧培训，然后培训他，叫他再走前面的道，吃一餐跑四十天，这到底是扬升高丽参人参或者什么？他就跑了四十天，感谢上帝。接下去我们看以利亚逃走的时候，神没有拦阻他，神体恤他的软弱。你是成为大人物，我知道你不过是妇女所生一个小婴孩长大了。An old man is only a grown up baby。你不过是普通信徒的，而你的软弱我知道，我顾念你的本土本体不过是尘土，你要跑给你跑。神不拦阻人的自由超过这个一个过这个界限，神就让你许可在那个范围里面尽量应用你的自由。神知道你有软弱，你是神的仆人，你有软弱；我是神的仆人，我有软弱；他是神的仆人，他有软弱。连先知这么大的神的仆人都有软弱，神许可他逃。逃走以后怎么样？在你最软弱逃到最顶端的时候，神再来照顾你，再来安慰你，再来对你做复兴的工作。他到了上帝的山，请你注意，从以利亚的地方到何烈山。这是很遥远很遥远的路程，这个跑几天的路才可以到火烈山。因为火烈山是在西南，也就是在那个半岛上的一座山，而以利亚是在以色列国，是在北方，从北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火烈山，那个非常艰难爬的山，那个非常突的那里坚硬的石头的山，这荒野的山，没有树木的山，不知道在哪里找水喝的荒野的山，他跑到一个洞里面，就在那个洞里面，请你注意圣经的地理，你就知道，你了解先知们门徒们他们走过的路，他们所过的生活，不是像你想象的现在这样方便。他在山的洞里面，那个时候呢，神就来追讨他，耶和华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马上打，因为以利亚是一个负责的人，所以他任何行动都有足够的理由，连他求死都有足够的理由，而这些理由都是他一生一世侍奉的原则。我这样侍奉，我这样做，我生我死都是要向上帝负责。这样的传道人很少，许多的传道人所讲的、所想的、所决定的、所找出的理由根本是两回事。许多人说，上帝引导我到美国，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那边有一个机会来了，比这里生活更好的，他就去了，所以是上帝的引导。所以你看见这几十年来，上帝只有引导中国传道人到美国、加拿大，很少引导中国传道人到非洲去。你看到中国人的羞耻吗？你还敢讲上帝的引导？不如说我喜欢住美国，哪边的机会更好，薪水更大，就更诚实，神还更实用。如果你套上上帝引导我到美国，我要请你严格的对付自己，你的理由是真的吗？我不是说神不引导你到美国，如果神真的引导你到美国，那你去吧。但是没有引导的不要那样说，有引导的不要走。上帝清楚引导我在华盛顿开学院，我不是去拿薪水，我每一年从印尼拿$40,000去帮助美国人开学院。我一生没有拿过美国人一块钱读书，我一生没有拿过美国人给我一次机票去开会。每一次国际会议请我做重要讲员的时候，我自己出机票。我不要给外国人一个印象 ，All Asian preachers are banker. I never bank. 我为了 这一个不同的个性，我也没有拿过美国的一块助学金读书。我从15岁开始，神训练我很痛苦的自立，没有向妈妈要过一块钱，到今天要自己找钱读书，半工半读。你要找出理由，你不要用别的理由遮盖你的动机。当你的理由是造出来的，和你动机不一样的，你知道这种习惯慢慢使你变成没有能力的传道人。很多传道人不注意这个情势政治是多么重要。圣经说，上帝不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阿门。如果你是真正传道人，你所有的动机，你所有的祷告，你所有的理由都讲得清清楚楚，谁让你软弱，谁来告诉你？如果你的心弯曲，你要记得圣经说，诚实的人耶和华以诚实待他，正直的人耶和华以正直待他，那个拐僻的人耶和华以拐僻待他，耶和华没有拐僻。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以弯曲待他，你拐僻神就救你，走路阿哪多姿，像蛇一样摇来摇去，就以弯曲待。你要知道弯曲是最浪费时间，弯曲是走路最远，体力花好最多，结果达到目的地最迟，这是弯曲。耶和华一弯曲待你，就叫你徒劳无功，花尽体力，浪费光阴，结果很少的路的话最多的时间。你还记得吗？如果以利亚一两天就从北方到家到西南山的话，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才进迦南美地？一个弯曲的道路，流浪旷野，弯弯曲曲，没有正直的人，神就这样对付他。我们今天要求主，主啊复兴我，给我做一个正直的传道人。主啊复兴我，给我做一个诚实的神学生。主啊复兴我，给我做一个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爱你的人。我不欺骗，我不诡诈，我不用阴险的、用手段的、用各样的办法来对付同胞。主啊，虽然我有软弱，求你赦免，但是我有正直，我存心正直，在软弱中主体恤。因为主，你知道我不过是尘土，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以利亚是和我们同样心情的人，但是他有个正直的心。上帝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每次神同他的仆人亲密交通的时候，他的仆人把他内心的侍奉的原则提出来的，神要了解，虽然神不一定同意，有时候神很同情我们，但是不同意就是了。此同同那同不同，很同情但是不同意。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差遣你在以色列中间做见证，你跑到山里来躲，我要你进你退，难道说我退休？有许多人神要他在工厂奋斗，他一天到晚搞自己的修书，从来没有出来。我不是说搞修书不对，但是你搞修书是为什么？无论所行的、所读的、所做的、所知的、所研究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保罗说是为别人与我同等福音好处，都是为非利。你清楚了？我在神学读书的，我看不起那些因为考试的时候、考书的时候呢，他们不要去讲道。我内心的深处看不起这样的，为什么？你现在读神学是为了讲道，有讲道的机会，你今天碰到你考书，你就不去讲道，别人去讲，你好好读书，得到更高的分数。你已经把自己放纵，变成一个把侍奉随便丢掉的。所以上帝用的是一些很注重侍奉，但是也你为侍奉放弃一切，但是却不忘记在侍奉之余继续不断钻研学问，充实自己。我在神学院教书教了几十年，我把神学生分成两种，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工作人。有一些人呢，读书读得很好，上工厂毫无用处，只会拿秀粉，只会戴方帽。还有一些人在工厂的大大会做工，读书的读得好苦，那么他还要读。今天中国大陆有许多的一面侍奉一面研究神的话语，就这样操练中间起来有能力的传道。但是海外有许多只顾求学 充实自己，快快拿学分，搞好学位，却没有侍奉精神和牺牲的人。上帝说：“以前你在这里做什么？以色列国需要复兴，你已经降下灵雨，雨下来了，他们看见这是耶和华的能力。接下去你做什么？你跑到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一句话应该用什么口气讲。哎，你在这里做什么？或者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神那个时候怎么样讲，我每次讲到了，我不是单单把那个字念出来，我很盼望我可以把神那个时候心里也表达的感情和语气。你在这里做什么？因为亚当吃了禁果躲起来，上帝说你在哪里？那句话应该怎么讲？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我找了半次。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不应该在这里。我造你的时候，你的原位不是原位。你既然在这个地位中间夺避你原来本位，离开本位就是堕落，无论向上，无论向下。你在这里做什么？今天我要用这个题目大声呼喊问你：传道人，你蒙召吗？神设神，你知道神的以旨意要你做传道吗？如果是的话，请问现在你在哪里？你在现在在哪里？你的我在说什么？你有足够的理由，我相信你一定要是诚实的，你一定要回答说：“我在这里为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热心，在洞里热心。”他一生的侍奉就是这几句话：“我要耶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却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以前许多先知被杀，以利亚复兴以后杀了许多先知，他现在自己一个人要拼死命把整个时代挽回过来，大任在身，全世界与他对抗，他是何等孤单，何等可怜。他说：“主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受苦孤立感。”昨天我讲的，我只剩下一个人，我一定要逃。为什么？为你的国度留一个种嘛。主啊，我如果不留种，不自爱，连这个唯一的种都死了，怎么办呢？你怎么办？你还有别的工人吗？哇，很多人一面侍奉一面帮助上帝。主啊，我帮助你，你还不知道吗？我为你大发热心的。他是诚实，他是真正，他是真的为国，为主的国，为以色列国，为上帝的百姓，为整个侍奉信仰正统的道路留自己做余孽。他是诚实，我相信一定是很诚实，因为神一问他马上答，表示他不需要预备别的东西来找理由。 Schopenhauer 说，人类的毛病是意志走在前头，然后为自己已经定义做的事情找一些理由来支持，理智忽视意志。这个世界是意志表现的事，以利亚不是如此，他早就清清楚楚，一问他马上把他行动的因由全部照盘讲出来。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他们已经杀害了你的先知，他们已经毁了你的坛，他们毁了你的油，留下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哪有心耶和华说：“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或是躲在洞里，在自己存在的痛苦中，站在山上，让众人可以看见你。山下人知道你在这里，但是你是站在我面前。一个人侍奉着各样的困难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要站在主的面前。”To exist,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启克伯的名言，存在就是个别与神在一起的那一个相对关系上的存在。你站在我面前，当他站出来在面前的时候，耶和华在那里经过，在以利亚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 一番吹色，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吼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又火，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火一动又微笑出现，耶和华在微笑时没有任何一个先知遇过比这个更戏剧性的经历。我如果是以利亚，我已经吓得神魂这个魄颤，我如果是以利亚，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地震大声烈风这可怕的不得了，我是站在洞外不是里面的，这大风可以被我吹倒，把我吹倒了，这大的地震可以把我脸上吹死，把我埋葬下去，崩翻吹死，这个何等可怕的景象。那耶和华不在其中，一个过了再一个，一个过了再一个，也有微笑的声音，微笑的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他的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老调重弹，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在洞里面，上帝说你做什么？现在在洞口经历了这些可怕的事情以后，很特别的事情，微小声音他马上听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常常以神灵交，常常以神来往，以神的紧密的严密的亲密的各个的交通的人，才懂得微笑声。今天我们常常在大复兴的中间看见伟大的作为，那个神说我要你听见微笑声。我们要做一个传道人，勇敢大胆到一个地步，惊天动地的场面不怕，但是我们要做一个传道人，精细到一个不一地步，微小的音波马上给我们认出是神的声音或者不是。以利亚是一个 very dynamic 的传道，最大的声音他认出不是神的，最小的声音他认出是神，他这样敏感，他这样积极。今天我们许多教会的领袖不是如此，我们听不出，我们分辨不出，我们从现象看真理，不是从真理来审判现象，我们从经历归纳出是不是神的话，不是用神的话来审判经历。我们今天就从看得见的范围里面去产生一个看不见的定论，我们不是从看不见的宝座神的旨意来评论今天看见的经历。一样清楚，这微小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一个敬畏很敬爱上帝的传道人，他俯伏敬拜，他在主的面前，他用衣裳遮住脸，他知道他的不配。请你注意，每一次这种敬拜的场面，每一次这种对神反应的最高峰的时候，人都是清醒的。请你注意听这句话，从来圣经没有记载一个特殊与神相会最高峰的表达的时候，人变成模糊不清，没有，没有随便倒下去，模糊不清，理智完全被动，没有。请你注意，当魔鬼要做事的时候，他先给你三样的事情：第一，给你理智模糊；第二，给你感情沸腾；第三，使你的意志变成被动，他才做事。魔鬼不要你纠缠，不要你分辨，所以他先击打你的理性，给你模糊不能分辨。魔鬼用一些现象吸引你的兴趣，使你如火如荼感情冲动地追求那些现象的东西，来代替你圣灵的工作。第三样，魔鬼使你到一个宣布那些现象而不能分辨真理到一个地步，变成意志被动，让他就到了，他就进到你的里面，他就开始灌毒，开始麻醉，开始改头换面，把你一些树林的形象、树林的追求转移了那个方向。以利亚不是如此，他很清醒的，很明白这是神的声音，他蒙上脸，但是他不是变成一个 神志不清，他很清楚这是神的声音，他蒙上眼。那么神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的答案还是一样，因为他就是这样，他不是假造的人，他不是找别的借口，他本来就这样老老实实。他再讲一次，不，我也不知道这一次讲的音量更大更小。第一次上帝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耶和华大话的你，主啊，你不知道吗？他们毁了一个油，他们就毁了你的坛，他背了油，毁了坛，寻找你的仆人，杀死你的先知，只叫我一个人，还要听说我的命。上帝听了再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我为你祷告热心吗？他们毁了你的坛，背了你的油，杀了你的先知，是这样子，他还是照样讲，他没有别的理由，他本来就是这些理由，很坦白，很诚实的把那困难再一次在耶和华面前讲出来。他们用刀杀了你的是剩下我一个人。耶和华知道了，你的理由是很多的，你是诚实的，但耶和华现在对你说，你回去，你现在回去，我不是半路拦住你来，我让你来到底再叫你回去。因为你喜欢浪费时间，就让你浪费吧。你喜欢走这么多路，就让你疲倦吗？反正我给你的饼很多补在里面的，我给你的力量足够给你跑这么远，四十昼夜跑。你看，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长野赛跑冠军，从来没有人这么厉害，一直跑跑四十昼夜。我不知道伊利亚有没有结婚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人，跑了四十昼夜，上帝再回去。那慢慢走就八十昼夜了，对不对？这样他就浪费了一年的三分之一，懂吗？来四十天，回去八十天，因为来跑嘛。现在想定了，不必怕啊，也许别算了，哦，回去慢慢走。八十天，所以120天，就得一年的三分之一浪费掉了。为了什么？为了灰心失志，浪费侍奉的时间一大堆。记得很多传道的时间，我告诉你，上帝看我们的很头痛的。要你解决问题，但你自己也有一大堆问题。要你带领别人，你自己不愿意受带领。要你自己处理工厂上的战事，你自己征战不停。神的仆人自己一大堆困难，神呢要借着你使用你，而你自己要被使用的时候，还一大堆问题，我一大堆问题。我们一定要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解决别的问题以前，我快快先解决我的问题，免得我荒废时光。我徒受恩典百战，地图我浪费是机会。伊利亚回，你回去。但是，请你注意下面的话：当伊利亚这样大灰心以后呢，他这些失败以后，可以说他再没有比以前被上帝重用的那些大智慧出来。人的智可以磨。我们的性情可以练，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斗志不可衰。你回去，你回到你应该回去的地方，从旷野往大马士去，这是另外一个方向，从以色列国一直到西奈山，很可能走的路是比较靠海，但到大马士是从另外一条路走到内陆里面去。你往大马士去，然后呢，到了哪里，你要告哈谢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阿拉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耶夫节。将来逃避哈谢刀的，必被耶夫所杀；逃避耶夫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间会自己留下7000个人。为什么向巴黎屈膝的？也为什么向巴黎亲嘴的？于是伊利亚离开那里。我看到这些事情，我很受感动。原来你的灰心是大可不必，你的挂历是多此一举。你以为以色列只有我一个人敬拜侍奉上帝吗？上帝说，你不要太骄傲，你不要以为你重要到那地步，你不过是7001之一。你不过是7001里面的一个而已， 你虽能行大功，不过是我要用你啊，不是因为你厉害，也不是因为我不许没有你我就完了。我已经留7000，其中140只耳巴给养的，耳巴也不要以为你厉害，他只能供应100个神学生，我供应了其中6900个。你是什么？侍奉上帝的人到成功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克服自己的软弱，会很可怜的。像以利亚这大的先知，软弱的时候是这样凄凉的一个体质。而当你感到你自己最重要的时候，你也很可怜，因为神保留一些秘密不告诉你。当你以为你最重要的时候，神最后一句才讲出来：哎，你是7001分之一，除了你以外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黎亲过的，他的腰从来没有弯，膝盖都从来没有跪在巴黎面前，有7000个人。主啊，原来还有这么多吗？在哪里啊？他们留下我一个。上帝说不要夜郎自大，你不是一个。现在我要你去立以色列王，立外邦的王，然后再立以利沙。为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外邦的王是先知高利的吗？圣经好像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先知需要受膏吗？从来没有这样记载的事情。这些都是破天荒的事情。但是当神把这些三个摆列出来，加上一句话，被杀哈谢杀不死的要被野夫杀死，还躲避野夫的刀杀不死的要给以利亚以利杀死。什么意思？你不要怕君王，你怕野心跌到这地步做什么？你先知的权柄是大过政治的权柄，而以色列君王的权柄是大过外邦君王的权柄。你知道我是万军的耶和华吗？你知道我是主吗？我与你同在，你怕什么？你去吧，去吧，去哪里？去到一个很小的乡下，找到一个很年轻的人，让他接替你。你有你的时代，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责任。当你责任完了以后，我要兴起别人来做你还没有做好的工作。以利沙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以利亚就这样照着神的旨意回去。如果主有引导，我们要继续讲一些关于以利亚的事情。我们现在先讲到这里，我们要恳切为自己祷告，求主给我们有雄心大志，超过列祖，也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克服自己，求主给我们在政治经济各样的泛滥中间不向人低头，求主给我们在侍奉困难的时候不是逃之夭夭，求主给我们要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步的时候有清楚的交代，求主给我们清楚知道敏感的看见神微笑的声音，求主给我们诚诚实实侍奉上帝，重新得回能力。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每一个人开声为自己的侍奉祷告。